秋出现，睁开了双眼，看见妈妈的脸。
陌生的世界，我将不再孤单，她唤我名字千遍万遍。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画圈电台，我是主播南城老贺，
我是老郑。
小月，
哎，咱们接着上期聊啊。
上期聊的是这个生孩子的准备，
对，准备，
对，
以及刚刚怀上嘛，对吧？聊到这儿，咱们这期啊，接着聊聊这个
怀上
的时候。
嗯，
这个怀上的时候啊，其实我跟小月的感触是很深的，因为小鹿可能她的孕反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挺严重的。隔一会儿就吐，隔一会儿就吐，
但是应该没有小月那么严重。
她的行为能力还是正常的吧？走路啊，出门啊，或者怎么着的，
这些应该是差不多的。
就是咱从头说啊，上一期聊到我跟那个老何，就是查出这个孩子种上了嘛，
种了之后刚有，不是说有一个说法，说是三个月之内不告诉别人嘛，说因为三个月之内也太不稳。
我当天下午就跟我爸妈说了。
是，后来我查了的时候，为什么三个月不告诉别人啊？因为你太不稳，万一掉了呢？比如我告诉老郑了，老郑有时候还恭喜我呢，还跟我聊呢，结果我跟老郑说，我说这个孩子没了，
没
也都尴尬。
对 对，
所以说也就先不说呢，等稳稳胎再说。但是在这期间呢，我没跟我妈说。
你真没跟你妈？
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还没说呢，我怕。
那你真沉得住气。
我怕我妈担心，你知道吗？万一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没说。我的意思是咱等一个月之后再说。但是在这期间呢，我妈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就叫，我可以理解为啊，叫壮阳的广告。
为什么呀？
我妈说就是你去看看，
嗯，
说这对生孩子有好处。
嗯，
因为我妈觉得
你不行，
我妈觉得我不行，为什么结婚这么多年不要孩子呢？
哦，
我妈觉得我不行，
家长都是这么想。
后来呢，我跟我妈说，我说有了，我说我想过两天跟您说，结果您现在给我发了，我就跟您说了呗。哦，我妈是从海南玩回来的当天，然后就给我推这广告嘛，然后我跟我妈说了。然后特别巧的是，我妈之前呢有三个朋友都是从海南回来的当天，
嗯，
也都得知自己的孩子这个怀上孕了，
嗯，
就特别特别巧这个事儿。然后我妈就觉得这
是不是拜那个海南那个什么求子观音
这个事儿，反正就挺巧的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这事儿了，反正在微信上说的啊，我也看不到表情，我估计我妈挺高兴的。
因为她那个孕期啊，她是这么算的，她不是说从你怀上的那一天开始算，他是从你上一次的末次月经这样开始算。
对，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是2023年3月13号，我去医院抽的血，
嗯，
就是确定真正这个数值有变化，种上的时候，等于呢，那个时候要是算我怀孕的周期，应该是已经4周了。
嗯，
然后我当天下午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我今天去医院了，我爸秒回，
嗯，
他当时可能以为我去医院有什么问题什么的，按说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嗯，
我说怀孕4周，那边没信儿了。
嗯，
得过了差不多3-5分钟，我妈回了一条。我说因为我是在那群里头发的嘛，
嗯，
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家群里头发的。
嗯，
我妈发，哈哈，好事儿啊，比了两个大拇哥。
嗯，
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是我妈没看见，然后呢，我爸看见了。当时我爸，哎呦，你快来看看怎么怎么着的。然后两个人一合计一商量，然后我妈回了那么一句。反正当时我说完怀孕之后3-5分钟，那边没音儿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哎，老郑，小鹿怀孕的时候是不是你丈母娘就骂你来了？
不是，也没骂我，她不可能跟我去直接说。
啊，是
背后骂，
背后骂吗？小王八蛋。
因为她肯定觉得嘛，这闺女刚嫁过来就生孩子。
对，
等于是
享受呢。
对，等于一天好日子没过。就他会有
这个，
这
事啊，就是说很多不了解实情的人，
嗯，
会怀疑这个时间的前后关系。嗯，
对，就会怀疑是那什么带球跑。
对，是不是先怀的，
嗯，
然后补了一个证。
对
啊，对
对，嗨，其实你看，像这件事儿，包括后来就是我其实没办特别大的婚礼嘛，就等于是家里人吃了顿饭，但是吃饭的时候，小鹿当时那肚子已经起来了。其实啊，我其实能多少感觉到，可能别人觉得，哎，是不是你是这个
未婚先孕
啊？对，未婚先孕，
嗯，
对。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跟你们也没关系。
反正结果看我们结婚了。
我觉得这个时代未婚先孕也没有那么不能接受吧，
啊，
对吧，
嗯？
毕竟我们的结果是好的，又不是没结。
对，不过确实是先领的证啊。
对，不是未婚先孕，还能证明老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呢。行吧，行吧，是吧？
这话呀，怎么说都行，
对吧？
对。然后小鹿他妈主要还是觉得他应该是
心疼闺女，
先玩一玩，对吧？至少先比如说度个蜜月去。那会儿我们俩还合计呢，说实在不行咱俩要钱直接大基地十万吧，对吧？俩人一共加起来，
是，
就我们俩还琢磨这事儿呢。
因为这个当妈的，她真的知道，这当完妈之后，这女孩真的得受挺多苦的。这是
对对对对对
对，她再玩去，她思想还是有点变化的，
对对对对，
有牵挂嘛。
对，
包括最后等于是我跟小鹿结婚那天，就是办婚礼那天，我妈特高兴啊，一听完了，
当然
是是，
因为在我妈的观念里，就是早结婚早生孩子，她恨不得我22就结。就他一直说这个事儿，就只要一聊起这个话茬，他就说早结婚早要孩子早带。其实这个也有道理，对吗？你可能20多岁你体力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那时候就你可能你真的能自己带，你可能熬夜什么没有问题，
而且你会和这孩子之间代沟也少点儿，
对 对,
对,
对, 对
吧？你现在35，你差35年，
就比如说小月你可能38、39的时候，然后这孩子也挺大的，17、18的，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带出去，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嗯、
老郑，你看咱们兄弟这么多人都是前后脚，今年明年，哎，绝大多数都是，对吧？后来我一想，为什么这么巧？不是巧合，是因为都卡在这年龄点上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圈子对自己的影响嘛。圈子的影响让我们，对吧？经济上都没挣到什么大钱，大部分人啊，
那、是
对吧？其实是跟这有关系的，包括可能结婚的时间也是一波一波的，包括这个生孩子的时间。不全是因为互相影响吗？
你说是不是和没那么喜欢小孩也有关系啊？
我觉得就是互相影响，比如说周围大部分都有了，可能你也会要的早一点相对。
嗯，
这就跟考试似的，别人都交卷了，就剩你自己了。
嗯，
你一开始你可以咬着牙说我多检查几遍，我活得很细致。
嗯，
到后边就剩你最后的时候，你就害怕，
就怕门口还有一人，哎，出来玩了呀，赶紧的吧。就这个，其实那就是催。你看我怀上了，我可能就会影响老郑。我说你也要一个吧，但是孩子一块长大多好，咱俩发小。
但是我真没往这方面想
啊。但是其实你潜意识里有这个东西在，你知道吧？磁场啊也会影响到这个人啊。我其实觉得这个生孩子，我现在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生？我27、28岁生。比现在早个7、8年，
哎，你27、28岁要真生了，你就会想，我跟24生，这肯定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还是早一点生比较好，而且我觉得早一点生其实对孩子身体也好，就是他整体的都是好，就是要早生。这个精子
又扯到精子，
不是年轻的时候身体好，那孩子身体也好嘛，肯定是这样的，对吧？
他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华大吧，
华
大
基
因啊，就特出名那个叫什么尹
啊，反正那老头呗，
不是老头，就是一中年人，尹正。是叫尹，
反正尹正是那演员。
哎，我忘了那个人叫什么了，就是那华大基因的那个。
我不会做。学
一剪梅。飘飘。
反正就是华大基因的那个 CEO， 就我就听他做过一段演讲啊。他说人的基因是不断改变的，比如说你现在20岁，你没有经历过战争，假设啊，你25岁经历的战争了，那你25岁之后。你经历完了战争，这段基因就会刻在你的 DNA 里，你生出来的孩子就会带着你这段基因。
哦，
就是你的基因是不断在更新的，你就随着你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啊。那、你说这是不是？
那你说18岁生的孩子就幼稚呗，50岁生的孩子倍儿成熟呗，是吧？
倒也不能这么说吧，也不知道里边什么关系。
而且他们说，从这个基因学的这个角度去说啊，就是说自然界里面所有的这个动物，包括人类，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他在繁衍后代的时候，男性或者说雄性是比雌性要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细胞在分裂的时候，雌性的细胞分裂的那个端粒要比雄性进化的更完全一点儿、也就是说，雌性的后代夭折的概率比雄性要稍微低一点儿。雄性的这个细胞分裂是没有雌性要完善的，
对，就是说女的发育的稍微怎么说呢，女的活的时间长，
她进化的更好一点、就是从这个细胞学的这个角度去说。
咱说回来啊，咱说回这个刚怀孕这事儿，咱们的家长都知道了嘛，对吧？然后呢，我发现我们的家长也没特激动，
没有
特别激动，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了，也可能他们经历过。
我妈特高兴
啊。
特高兴，就我刚才没说完啊，就是到了那个结婚那天，我跟小鹿结婚的时候应该是10月份，去年的10月份，但其实她6月份已经怀孕了，对吧？这其实按理论上来说，要算那个时间已经快4个月了吧，差不多4个月了，就那时候她肚子也起来了嘛，然后那个俩妈这个事儿也都消化一段时间了。
你是啥时候跟你妈说的呀？就是刚知道消息就说了是吗？
过了一段时间，
你也挺沉得住气，
稍微稳稳、
对对对，稍微稳一稳。然后
就是男人的成熟，男人的沉稳，你懂吗？
其实我就觉得，如果好多事儿你过早跟他说了的话，就反而会引起他不必要的担心。
啊、
嗯，就说回来啊，就是那婚礼上的时候，等于是我妈就跟我媳妇他妈就说呀，
嗯，
说你看这个多好啊，对吧？刚一结婚就孩子，
你丈母娘的脸一下就耷拉下来了吧？
嗯，等于是我丈母娘说，说我不瞒您说，说这个我刚听那事儿的时候啊，我哭来着。
能理解
啊、
嗯，能理解。
然后
我妈说哭什么呀，这好事儿、啊、这爱哭啊。
所以我发现他们上一代人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说他觉得他认为的就是全世界认为的、
嗯、
就是我发现普遍都是有这个认知上的这么一个，就包括咱们这代人很多人也是，就是我觉得他认为的就是全世界认为的。
对，
我觉得只能说是小鹿他妈真的是特别特别心疼闺女
啊、对，他真的特别心疼
闺女。你要是换一个女孩的妈妈不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她觉得就是我闺女趁着还挺年轻的、
嗯、
别再耽误了，就快点吧，也挺好的，
岁数大了不是不好吗，
更危险呀或者怎么着的，只能说看东西的角度不一样。
对对对对、
嗯、
反正就是老郑、
嗯、
那个阿姨很开心是吧、
嗯、啊对很开心。
你知道是这样的，就是小月刚怀孕的时候、
嗯、
告诉老郑他妈，我就我妈告诉你妈了，
嗯，
说你妈和你姥姥也特高兴、
嗯、啊对对 对, 对, 对
特别高兴。
因为其实最后我妈说这件事儿的、嗯、就包括你生孩子那天，
嗯，
然后你发一照片还是视频，
嗯，
然后他们俩高兴的睡不着，
你说你妈和你姥姥
啊，对，就是我妈跟我姥姥高兴睡不着。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从小你也老去我们家什么的、
嗯、对，
就是
长大的
他们觉得看着你可能跟半个孩子似的，好像跟自己孙子似的那个感
觉。对对对，就是很开心吧、
嗯、
我妈那边也特高兴，
嗯，那肯定的。
小月他爸妈也很高兴、
嗯、
因为就是小月他妈就认为小月也到这个岁数了，
嗯，
再耽误其实也大了，该玩也玩了，对吧，也结婚这么多年了，说挺好，就觉得这个年份卡的就很合适。
对，
我记得那会儿我刚跟老何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俩是18年结的婚嘛，18年8月份结的婚，
嗯，
然后结完婚之后呢，反正双方父母没有催过，一直都没有催过啊。我妈好像就是头2年前吧，就聊了那么一句，有时候聊到生孩子可能就会说那么一句，嗨，你们这个收拾收拾该准备了，你其实32生就是也挺合适的、
嗯、
结果还真是。
对，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我觉得大多数家长他是比如心里有话，关于对于你们两个人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是能不说就不说，就我觉得可能不太愿意就弄得他跟指点或者要求你们一样、
啊、
他可能也是尽量不说，但可能也有少部分家长他是可能是憋不住话的。
我有一种想法啊、
嗯、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的父母没有从这个有孩子这件事儿上获得什么惊天动地的这种好处和快乐，
或者叫快乐，
就是他回想这30多年、
嗯、
只能叫痛并快乐着，有的时候甚至是痛和快乐是持平的，就是他们会认为养育孩子这件事儿真的很艰难，就你们看着办吧。
对，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你说这个是可能是相当开明的父母、
嗯、
反正至少是我知道的，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你就必须得生。
不是，
你要是不生怎么怎么样？
我妈到现在都跟我说、
嗯、
你可以不生。
那是你妈跟你说，那是
他妈也这么跟我说的。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大爱。就是在我了解了好多东西之后，
嗯、
我也发现哦，原来我妈跟我说的不是都是她的想法。但是我不是说你这绝对是说你妈就是不那么想的，嗯、就我只是说真的有很多事儿，她希望你开心。
我能理解老郑的意思、
嗯，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的父母口不对心、
嗯、
啊。是，
对，我真的觉得好多时候，至少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我好像不了解我妈。就通过后来的好多事儿，
嗯，
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我这么不了解她，
嗯，
因为她是一个这么能憋话的人。就在这方面什么都不跟我说的一个人。
你是说没催你生孩子没催你结婚，
就是在恋爱结婚这些事儿上、
嗯、
因为他知道他催也没有办法、嗯、这是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
我觉得他更多的他是怕影响我，就比如说啊，从前比如我谈恋爱的时候，可能这个女孩她不是特别的满意，
嗯
啊、或者说她其实已经到了很不满意的程度，她不会跟我说，但是老何他妈可能就会跟你说。对吧，
之前说过一次，
嗯，
后来再也不说了，
对吧。
后来然后我妈也发现了，她不想影响我了。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咱们的父母岁数大了，比如她都60岁以上了，
嗯，
而且咱们不管是结婚还是没结婚，还是有孩子还是没孩子，咱们过得也不错，
嗯，
一个人都挺有主意的，一个人靠自己也。
我也想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说的原因知道不听，
现在生活不错，
嗯，
没孩子没孩子吧，哎，怎么着怎么着吧。现在咱们这辈的父母和他们的上一辈，就咱们爷爷奶奶那辈也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了。
反正我认为这个就是咱们认知上的不一样，我认为肯定有开明的父母，但还是在上一代这一辈人里还是少数，少数真的是、
嗯、反正我
真的是小众。
但是我妈真的老跟我口头说啊，
嗯，
说不要孩子也挺好。
我没结婚那会儿我妈还说呢，你就随便吧， 但其实他心里不是什么，
对，确实是。你看我妈还给我推那个、啊、那个
壮阳的呢，
壮阳那个药呢。
对，
你妈可能给你推那个壮阳的药，不是说怕你有没有孩子，怕的是你最后连媳妇儿都没了。
不是，咱们说回来啊，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刚怀的时候，其实小月没什么反应。就是他身体上一点反应没有吧，在他刚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老郑，
咱还一块打过一次羽毛球呢，
对，咱包括小鹿打羽毛球呢，
是我蹦蹦的蹦那回，
那时候还怀着孕呢，其实那会儿，但是我不知道，后来
那会儿可能还没着床，
那会儿估计顶多着
床还是个细胞呢，
对，
那就没事儿，那会儿其实蹦蹦我觉得没事儿，
对，是，反正后来吧，怀上了，怀上之后呢。该干嘛干嘛，啥事没有、
嗯、
后来一到了五六周的时候，
我最早其实应该那会儿是六七周的时候就有反应，那个反应是什么、
嗯、
就是我特别饿，就是我特别特别饿，因为那会儿小姑娘还爱美不吃东西，老是就是老是想着减肥呢、
嗯、
那时候想着春天了嘛，得穿裙子什么的不吃东西，但是我那会儿扛不住，
嗯，
必须得吃，然后吃特别多，就老是容易饿，你要现在一想那会儿可能就已经是初步的一个孕反了，大概是又过了差不多一周之后啊，我就有反应了。第一次有反应是怎么着，是我下班的途中，就路上我正往地铁口走呢，哎，我就觉得就一阵一阵的就往上反，就嘴里就跟要吐泡泡似的，当时还有疫情还挺严重的，就想着又有孩子我就戴着口罩、
嗯、
我要不是说口罩挡着，我就直接就喷到路边那个树坑里了、
哦、
就是严重到我必须要站在那儿、
嗯、
就一口接一口的还咽吐嘛，
对，包括我媳妇跟我说嘛，说怀孕之后再看那些影视作品里怀孕想吐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说根本不可能在那儿这么着两下然后再跑过去，说就是一下喷出来，
他都不是，哎，是捂一下嘴，
还很优雅的，
啊、
然后旁边人就对他想
是
不是
怀了，
是
不是
有了，根本就你不可能那么优雅，就你真的抑制不住的，就老郑可能没有这个感觉，老何你就想想你喝多了往外吐的那个感觉，
啊、
那个就翻江倒海的那个感觉，
从鼻孔出来的，
就那种吧，反正就是很难受，但是那会儿你还没有特别难受，是吧？
那会儿还没有特别难受，那会儿还是处于就是说只是偶尔老是打嗝。
嗯、
为什么说孕妇她老特别爱打嗝啊，然后往上反胃还只是那样，但是我还是依然可以正常的出行啊上班什么的，这个都没什么。再往后大概是到了八九周的时候，我那会儿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每天下了班之后进家门啊，因为那时候衣服还穿的稍微厚一点嘛，我就要先换那个睡衣，换睡衣的过程中我都是弓着腰的，就是我真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进门第一件事我先洗个手还讲卫生讲文明，然后就开始换这睡衣，换完睡衣之后我就开始跟床上躺着，一进家门就这样、
嗯、
一进家门就这样。
因为你怀孕初期你这身体上肯定不舒服嘛，然后想吐什么的，你的心理上会有变化吗？比如说容易急，容易哭。
其实我觉得我全程好像我算是怀孕期间情绪比较稳定的，就我没有说经常什么哇哇大哭那种，倒没有，
相对稳定，
相老何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是因为老何的接受程度太低，
他那会儿已经难受到只能卧床了，而且不吃东西，他吃不进去，他也没有胃口，然后呢他就会难受嘛，难受完了之后呢他就会影响他的心情，那会儿我在家呀，我蹑手蹑脚的就不出声，
跟个耗子似的。
他在屋里待着呢，我就在客厅把这电视把声调小了，隔个20分钟呢，我就去看一眼去。
还活着吗？
就是喝水什么的，然后包括他那会儿不吃东西，那会儿晚上呢，我还跑跑步去，我给他买煎饼回去。
不是，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后期的时候了。
啊、反正老何那会儿跟我说，哎，说这现在动不动就给我一句。
你知道那个都是我后期，真的是后期的时候，动不动给一句。一开始我连理都不理他。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特别难受的时候他是不说话的，
对、
嗯、
他真的不说话，
那会儿家里边特别压抑、
嗯、
就是他不说话我那边电视都不敢大声，你不能说这边嗨那边难受着呢。
不是，那个时候我是每天比他到家要稍微早一点嘛，就是我都已经换好衣服就跟床上躺着了，然后老何再一回家也能理解啊，他那边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一进家门就看到另外的每天朝夕相处的这个人就跟家里头床上就躺着，这个心情一下就是荡下来的，家里头整个这个氛围其实是不好的，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那会儿就是难受的程度是真的不会给老何一句，就我连话都不说就躺着，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那俩猫天天跟我那儿围着我，我连摸都不摸一下、
嗯、
我连猫都不理了。
他不是因为特别难受吗？然后那会儿也面临着你要选择这个医院了，就该去建档了。
嗯，
那会儿就会选择说，那我去哪个医院建档？是私立还是公立？都会这么去考虑问题了。公立那肯定是安全系数更高，私立可能是态度更好，包括设施会更好，不排队啊之类的。 然后呢，我跟小月就开始琢磨，包括从网上去查什么的。那会儿也去公立去问了问，包括私立，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去。包括之前也录音那个雷老师，他给我推荐一家私立医院，因为他的孩子也在那块生的嘛。然后我跟小月就去了。去的时候啊，小月那会儿正难受呢。你去公立医院啊，你肯定等着啊，排队之类的，在大板椅上待着，
刺的你
啊，刺的你啊，反正就态度不好嘛，或者很一般。一去私立呢，先开始去预约，我说我要去看看去，参观参观去。然后人家第一句话就是需要轮椅吗？
嗯，
哎，我一想就不一样啊，我说那先不需要轮椅呢，说那个我们还能走呢。然后那个人家小护士就过来搀着进到那个私立医院门口了，
动钱的可来了。
搀着进来之后呢，包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都是蹲着说话。我们在那坐着，他就蹲着说，
因为他可能看出来我不太舒服。
对，反正吧，态度一切都特别好。那会儿呢，我从小月这难受的痛苦当中呢，看到了一丝笑意。这小月就是对人家这个态度啊很认可。
嗯，
后来刚弄完之后呢，小月就对我那次说，就定这儿了。
嗯，
就多花点钱。我觉得也不是说咱多有钱啊，我就觉得就是能在痛苦当中呢，能找寻一丝快乐，不也挺好的吗？
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多花多少钱在这个私立医院。
对，
那会儿我们那会儿赶的时机比较好。
那会儿不贵嘛，
对，
还是多花挺多钱的。你看，比如说在私立，咱就说一个环节啊，就比如说剖腹产，
我们顺剖同价。
对，就是那个顺根剖，应该都是3万多吧？我记得，就只是剖这一下，
38000，我们那会儿
38000是吧？你知道公立是多少钱吗？
5000，
1000，所以其实还是差挺多的，等于差出30多。
是你差出30多倍，你不能按股票那么算啊。但其实
老何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我省事儿。他就是觉得别到时候我又排队啊，或者怎么着的，又跟他闹脾气。他觉得是，哎，我多花点钱，我买一清净。
关键是小月收最小，因为我觉得30000多块钱生一孩子没有那么贵啊。就是这也不是说我们多有钱，不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性价比比较高。其实我们刚弄完之后，我跟老郑说了。我说你要是有这个生孩子准备，你先去定去，他真涨价。老郑那会儿还没怀上呢，他肯定觉得那定他妈什么定啊，那肯定是销售骗你的。
不是，我连怀都没怀，你让我定什么去？
是，我也跟我同事就那雷老师，我说我想有备孕打算，想要孩子了。他说你要是打算在私立，你先定，要他真涨价。结果等我定的时候，确实涨钱了，但涨钱的时候也是30000多，也能接受。结果我跟老郑不是说吗，然后老郑没定啊，老郑再一去56000，一下就变得贵了。反正嘛，就是私立医院真涨钱。然后咱说回这个私立医院嘛，后来就是定了，定完之后呢，然后在私立医院开始建档开始检查嘛，那会儿小月还是每天特别痛苦，然后后来去查的时候，然后那医生就一直安慰小月，那意思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吃进去就行。
嗯，
能吃。
那会儿是老何给我难得的给我熬点小米粥嘛，
啊，那会儿给做一个热汤面。
对，他是眼见着我前脚吃完5分钟之内夸全吐出来，然后老何在我旁边说，我操，这怎么弄啊。
是，就我媳妇儿也是那样。我媳妇儿当时是坐车不能拐弯大
啊，
就是比如说下地库，不一般都是盘下去的吗？
嗯，
下完地库就吐。
我当时那感觉就是胃不舒服嘛，那种感觉就是胃病加上发烧加上晕车，你就想象整个人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说是你难受与否，就是你整个的这个人的变化程度是跟你的激素不是直接相关的吗？比如说你激素就已经到了孕妇爆表那个值了
，HCG 的那个值。
嗯可能你反应就大一点，然后就是小鹿那个正好是到了爆表的那个点了。
那他真的挺能忍的，
就是
可能我太焦急了。
就是他到了爆表那个点之后，他是都表现在情绪上，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这一年吧，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从来没哭过。就不管什么事儿，就他会生气什么的，但是从来没哭过。然后整个这个孕期，他哭的次数非常多，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整个人都变了。就因为我也是一直忍着嘛，就比如说我跟他从饭馆出来，就反正俩人有点争吵，
有点口角
啊，然后在大马路上就跟我骂起来了，反正就那个状态，我都没见过他那样，你知道吗？我说他 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是，那他还是有力气骂，还有力气跟你出去吃饭。我那会儿记得特别清楚啊，我跟老何也从那个宝宝书上查，都说12周就好了，然后我就熬到12周了，我更厉害了。
那会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说绝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比如说啊，你要从头再来一遍。我们生二胎，比如小月她难受，她知道，比如15周我就好了，16周我就好了，没有问题，大不了我就熬着。但对于当时的她是一种未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
尤其是那会儿是怎么着啊？就是4、5月份的时候，春暖花开的，疫情刚开放，我就躺在床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会儿将近5一的时候，放长假嘛，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刷朋友圈，全是出去玩的。颐和园的那个花开的真好看呀， 哎，泰国的那个景象，
啊、是
泰国那个海边真美啊！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我那感觉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人呀，活着挺好的，但死了也就死了。就是我当时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我躺床上的时候，就是太难受了。
嗯、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老何他跟我，
嗯，
我觉得啊，他可能也是在给我画一个饼。他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嗯，
他说你要不再坚持坚持，实在不行咱就打了吧。就他已经能跟我说出这样
的话，因为他那会儿已经瘫在床上了。我跟你说，你老说小鹿什么严重，其实我也可能小鹿很坚强啊。最起码从表现来说，他能出门，或者他能怎么讲，他瘫床上了。我是觉得这人他在死了，对吧？或者说他坚持不到十个月。
哎，这你说跟你怀的是一个儿子有关系吗？
那么多生儿子，
人家说我的这个基因和小月的基因相斥太严重了。
对，
这个应该是你们俩那个最终的产物，就是这个孩子他正好组合出来这个基因，可能大部分跟你都是不匹配的，就可能是不是证明这个孩子会更像你以后。
有可能，
就是什么说法都有、哦、还有说孕反越严重的是这个女孩的免疫力太强了、嗯、就跟有的人碰到这种病毒的时候他会发烧，发烧其实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嘛、
嗯、
但是烧完之后就好了、
哦、就杀得太狠了，这两个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所以我就记得那会儿我也查，跟我说十二周就好了，我到十二周的时候我还在哇哇吐，跟我说十四周就好了，十四周继续吐，然后说你再坚持坚持，十六七周就好了。十六七周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稍微好了一点，我不会自主的吐了，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先到这个洗手间，到厕所拿这个牙刷捅嗓子眼儿，把胃里边的这个酸水黄水吐出来。我那时候就能分辨出来吗？酸的是胃酸，是黄的，苦的是胆汁儿，是黄绿色的。
嗯，
就是它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是十六七周的时候，再往后扛啊，扛到二十周，就是我已经到五个月的时候了。那会儿是我差不多整个胃彻底舒服一点，就不再自主的吐，也不用再抠嗓子眼了。
那会儿就相对好多了。
那个时候真的快抑郁了，就是你想这个人他就能想到，其实死了也就死了。然后那会儿我也就是从小红书上查嘛，就跟你去饭馆全是吃饭的，去医院全是生病的，去小红书查孕反的肯定也就全都是有那孕反特严重的。他们就说亲测啊，说这个早期孕反严重这个胃的感觉什么和你胃癌化疗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说我操，
我们那会儿还碰上一个我觉得比小月应该还严重的一个人，那人就说吐啊随时拿着袋儿，他不是说一个小时一吐咱算比较频繁了吧、
是
他随时兜里拿着袋儿，
嗯，
就是他无时无刻不吐。那女孩也是在我们那医院嘛，跟小月说，你看他还不如你呢。当一个人不行的时候啊，他看看比他差的人，他会心里好受点，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丝毫不会。我看那女孩我觉得她真可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丝毫不
会
觉得，
对，这种情况下的都是姐妹。
对，我真的觉得她真的挺可怜，因为我真的知道那有多难受。
你知道小月那会儿有时候她还能强颜欢笑，你知道吧？就比如我逗她什么的，她有时候还会笑一下。但那女孩啊完全没有笑脸，她老公在旁边也全程没有笑脸。我觉得也是，就是她媳妇太难受了，她也很无奈。你说这怎么办呀？
哎，所以就是通过这次嘛，就都知道生一孩子确实不太容易。
就尤其对于女儿来说，是真的是。
这才只是最早期。
对啊，
嗯、
咱就说啊，后来在私立医院就开始查嘛，
嗯，就是正常的
正式开始进行产检。
其实我觉得十周之前都不算正式产检，对吧？
先要确定这个胚胎在不在子宫里、
对，就是有没有嘛。
对
对
对。
嗯，
然后就开始进行产检了嘛，就开始来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产检的第一大关。
嗯，
一般都说嘛，产检其实就有几个指标，几个关卡、是最严重的。第一关就是十二到十四周看 NT。
看 NT。
嗯
，NT 这个数值啊，就是颈项透明层，就是说你脖子后边有一个值，做 B 超的时候给你量一量这个值。国际上的标准呢？3.0以下是正常的，中国的标准是2.5、然后我们当时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啊、我们那大夫呢也可能是私立医院呀、他我觉得可能是越私立医院他会越严谨一点，他生怕出事。
就是你们那个医院的 B 超，这个其实我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B 超水平不太高。
嗯，
这个不是我得出来的，是在那里面内部人跟我说的，就我不知道你找的谁做的，就可能那主任，
我们找
的
主任。
嗯，就那主任可能稍微还好一点，其他人的水平不太高。
是，也有可能啊，可能是因为水平不太高，就格外的严谨。
嗯，
然后当时就查嘛，他是这样啊，你这个孩子如果超出这个标准值啊，就指向性是什么呀？
嗯，
就是咱们常规说的这个唐氏综合症，
就是唐宝宝。
对，就是可能这个
是那个周周，
就是眼距特别宽，
就是周周
应该不是唐氏，
就是唐氏，
周周是唐氏，
唐氏就是长那样，他特定的孩子都长那样，胖乎乎的。
就是两个眼睛是分开的那种。
然后当时去测这个的时候，
嗯、
这个大夫就沉默了、
嗯，
就是仔细看了好几遍，说：“哎，你这个值有点高啊。”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嗯、
我说：“有点高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看这么看呀，就有点高；
嗯、
那么看呢，不太高，也确实像老郑说的，就是说水平不太高，所以格外的谨慎。
嗯”
他说：“那我给你写高点吧。”
嗯、
我给你写一个这个2.7吧，那就超过中国的这个范围2.5了呀。
哦、那不还是正常的呢？
不正常啊！
中国是2.5，国际是3.0，
那肯定听国际的。
你不
你不能
讲的肯定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用药都是中国跟什么叫国际？美国，或者说比如说跟那个英国的
以色列什么也有好多药，
不是？就或者说英国的《学术周刊》
你。你这个说法啊，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就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别人跟你说你这孩子是在正常值范围之内，但是不是在中国的正常值范围之内，
你
是会你
会觉得没事儿，不是会觉得还好？就是如果我知道了，比如说国际是3.0，但是中国的标准是2.5，就我个人会更信任国际的，包括我对我自己都是这样。就比如我自己吃药，比如说我比如喉炎，对吧？国际上比如说吃3克头孢、
嗯、
啊，中国可能让你吃10克头孢，
嗯，
那我就吃3克。
这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反正我们就认为是。
反正我们当时很焦虑。
你知道，就是正常的孩子，比如都是1.几。我们家觉得就是你是你低于国际标准、
嗯、
但是平常我们家还在2.7啊，你懂意思吧？你会这么想、
嗯、
那会儿因为你跟孩子还没有见面呢，没有产生真正什么、
嗯、
什么感情、
嗯、
你会觉得你如果生出这样一孩子，你是不是整个人生就毁了？你所有都会这么想。
嗯，
那是你生出一个傻子来，你是不是就是有问题？他就会这么考虑问题啊、
嗯、
然后那会儿我还会想，就是我们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基因，然后小月的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基因，都会这么考虑问题。
嗯嗯、
后来我妈
排查到一个
，我妈的那边有一个远亲，
嗯，
小时候我还见过，他们家就有一个糖宝宝。但是呢，这糖宝宝不是有一爸妈吗？
嗯，
这爸是我妈这边的，
那肯定是妈那边的问题、
啊妈。妈是外边的人呀、啊，那就不是、啊。但是我没跟我妈说这事儿啊、
嗯，
我给我妈打一电话，哎，我说你们家那亲戚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唐氏综合症啊？
你妈说什么是唐氏综合症？
我妈说哪儿有啊？后来我说哪儿，我说小时候还见过。我妈说哦，对，是好像是有一个。我说这基因是你们家这边的还是人家外人那边的呢？然后我妈说那我哪知道啊，反正在那会儿就一直担心着这事儿。
嗯，
妈就天天我们跟小月就查。从那医院出来之后啊，反正心事重重的。结果呢，私立医院呢每个星期有一个时间段儿、
嗯，
是一个三甲医院一个专家会到这块坐诊来。我们还特意约了一下，然后让人给查了一下，
说给一个值2.35。
然后我就觉得，那凭什么我们家孩子2.35啊？
那
人家孩子
那不是正常的吗？
是，我举个例子啊，就跟你比如说血糖5到10都没问题，你9.8。
那我给你举一例子，我那个之前这么多年每年体检，
嗯，
我的有一个指标，看你是否得癌那个指标、
嗯、
叫癌胚抗原，
嗯，
我一直1以下，
嗯，
就特别稳定，0.7，
嗯，
然后我最近一次是2.5，
多少标准啊？
5以下。
不是
那么多呢，
你差的有点多。
但是啊，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翻了好几倍，我在我自己的基础上可翻了好几倍。
就老郑想的是，你看这翻三倍，明年是不是又翻多少多少倍啊？他
不是，我觉得这指标是这么看的，它所有的医学上的指标，它都是一个概率学，就可能95%的人，它指标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某一项指标突然蹭蹭蹭翻倍了，
但它跟你的身体的其他的指标也有，比如你熬夜啦，
嗯，对，
吃什么东西
可能会也有。
我跟你说，这就跟咱们孩子似的，
嗯、
不没到自己，他不会那么想问题。你看。
但他差太多了，5跟2.5。
但是你不要这么想，最早老郑是0.7，对不对？他现在2.5，是不是差了小4倍，对不对？
翻了4倍。
但是2.5到5可就1倍，你想这问题吧？
老郑只有1倍了，
就剩1倍了。
嗯，
他明年再翻3-4倍，那就是了。你想是不是道理？他是这个数值。
你看老郑看你的眼神，你让老郑今儿晚上睡不睡觉？
对，医生都跟你说啊，5以下都是正常的什么的啊，什么起伏不能看，我怎么可能不看？那我4.9我也不看吗？
老郑，你看到你4.9，你看你就看，你说我们家孩子就是吗？
不是，因为我是有参考啊，我他妈翻倍了。
反正后来人专家一查2.3几的，后来我们俩还担心完了，就是凭什么人家都1.几，我们家凭什么2.3几啊？后来呢，每次查我们都还加项查，
我还挂了一个北大妇幼的一个特需号
啊，
500，给了一个结果是还是2.3，还是2.27，就是人家那边就很严谨嘛。
嗯，
当时我也问那大夫，我说人家都是1点多。
凭啥我们家
凭什么2点多？我就这么问的。然后当时那大夫可能因为也是特需号啊，态度还相对稍微好一点。他说这你不用担心，只要2.5以内都没问题。
你知道查这 NT 叫筛查，不是说诊断，诊断不了，它只能是百分之多少概率。
后来我又查了一下，
嗯、
小红书上是这么说的：2.5到3，
嗯，
正常宝宝的概率是90%。
嗯，
说白了就是没事儿。
不是，我跟你说，90%概率不小。
那是2.5到3。
你这个东西我也有点翻权。那比如说，我前一阵跟老何说过这个事儿，其实脑瘫儿的概率，你知道在中国是多大吗？
不低，
嗯、就是想象不到的是4%左右。
这么多吗？
啊、嗯，4%，那等于100个里，等于就有4个，这相当多。
它有先天和后天的，还有严重程度不一样的。
嗯、
一般脑瘫最常见的就是出生的时候，比如窒息、脐带绕颈勒着。
后来做了一无创，无创是比这个 NT 啊再高一点的筛查。那意思，如果说我们没达到那2.5呢，对吧？然后我们再做无创，代表没问题，基本就没问题了。如果还不行，就得做羊穿。羊穿，我说一下啊，就是拿一个针管似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穿过你的肚子，打进你的那个囊膜，在里边吸一点羊水抽出来，然后去检测，那个是真正能诊断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这个脑瘫患者。
说这个唐氏筛查，就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孕检，有一项唐筛嘛，这个准确率比较低，好像只有70%，然后呢，无创大概能达到90%以上。
嗯，
然后羊穿几乎就是100%，但是不能这么说，只能叫99.9%。
医学上没有100%。
对，
羊穿是诊断的金标准，其他的都叫筛查，羊穿是诊断。
但其实我们那会儿不想查羊穿。
嗯，对对对，
对我们觉得，毕竟孩子在那个膜里边，那个环境，你不要有一个外界的东西去干扰他嘛，对吧？
嗯，
你怎么知道带不带细菌进去啊？
羊穿是有流产概率的，这个是4%。1000个里面会有4个，
咱不说概率的问题，
还
你还是不愿意去干这个事儿嘛，对吧？
这就是说，为什么像这个生孩子，尤其是在北京啊一线城市，它的孕检的可能会严格一点。35岁的女性，
对，必须做，
是对建议必须做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生孩子的话，35之内也是比较合适的啊。
嗯。
而后来吧，通过这事儿，这俩星期啊，我成天就查，脑子一直在这块儿。后来算是踏实点了，就觉得那没问题，那咱再下一步呗。再后来啊，反正这个事儿落定了，这会儿身边就有声音了啊，就开始说老何，你媳妇儿你觉得怀的男孩女孩啊之类的，说你查不查呀？我说查完违法，我说这玩意儿哪能干呀，是吧？小月呢，她想知道，我呢不想知道，我想开盲盒。但那会儿呢，不是老说色人辣女，包括看肚子型什么能看出来吗？
我那会儿特爱吃辣的，特别爱吃辣的
啊。那会儿我就认为肯定是闺女，那会儿我心里也觉得闺女也挺好的呀。我跟小月说了，我说肯定是闺女，咱也甭查了。但小月那意思就是他想知道，小月那意思要不然就我去，咱不管怎么着啊，不管是小月去算命去，不管还是什么方法，小月那意思我去弄弄去，我不告诉你。但你知道以小月的性格啊，如果他知道了，如果当时我不在现场的话，我永远不会知道，你知道吗？
那你不想知道，
那不挺好的？
对啊，
小月的性格，他老逗我，你知道吧？那我男孩女孩，我不告诉你，
男孩女孩，
不是你问我，你说是男孩吗？我说啊，是，你问我
是女孩
吗？我说有可能，
反正就是
那怎么办呀？
这后来咱们不管怎么着吧，后来人家给算出来了啊，是男孩啊，也在那半猜半蒙的啊。最早我不是喜欢男孩吗？当我得知是男孩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开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嗯、内心我心底里好像喜欢女孩似的。就觉得一男孩一臭小子17、18岁脏了吧唧臭了吧唧的
搜狗们种、
在我们家里边在我们家里一站，你说占我们家地儿什么的，对吧？这房子还得换大的，就反正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高兴。反正后来这男孩就男孩呗，后来知道是男孩，我跟我同事说的时候，他说你喜欢男孩女孩啊？我说我喜欢男孩，他说你怎么重男轻女啊？但其实我不是重男轻女，我只是喜欢男孩，
个人喜好。
对，个人喜好。那你说小月喜欢女孩是重女轻男吗？那不能这么说，对吧？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跟我的脑子里的认知是反的，因为我一般觉得是女孩喜欢男孩，男孩喜欢女孩。
小鹿喜欢男孩女孩？
她喜欢男孩。
哦，
我就是觉得一个小姑娘干干净净文文静静的，我还能给你打扮得特别漂亮，然后拎着出去也挺有面子的，人家谁看都觉得这小姑娘
挺好的。不是，怎么能有面子呢？这个
小姑娘
不是，你这个前提是得闺女生的好看。
为什么我闺女不好看呀？
不是，我没有说你闺女不好看，就比如你看我闺女啊，现在我天天看她眼睛，我就觉得她就有点随我这耷了眼儿，哎呦，给我急的呀！
能做能做。
我说为什么没随那个小鹿那眼睛？然后我就看半天
啊。我跟你说，女孩确实是，就男孩你要长得糙点啊，其实比如说他以后靠健身靠身材，就那你说、你知道那种丑帅丑帅的，你知道吗？
就是、
也行。
就是男孩里最起码你能看见马云，对吧？那还有那样长相的他可以成为马云，但是我没见过，我基本上没见过说女孩 马云那个长相还能成为马云的、嗯、
女孩肯定还是容貌会重要很多嘛，对吧，这个不争的事实。
我那会儿就是确实想要一个小姑娘，因为我觉得小姑娘什么就都挺干净、
啊、
挺好的，文文静静的、
嗯、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看我们家儿子虎头虎脑的、
嗯、
也挺可爱的，
就挺逗，我觉得男孩
挺
逗的，
挺逗的，
尤其我们家孩子一笑啊特坏，你觉得他有那坏劲儿、
啊、是是
是
是，
他有那坏劲儿、嗯、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小男孩、啊、
这可能想多了，我们家孩子笑也挺坏的，
反正有那坏劲儿，
就还是控制不了表情的那个阶段吧，
对对对、嗯、反正吧就是男女反正也不重要吧。后来然后再下一步是唐奈是吧，喝糖水儿，
对，
喝糖水儿，然后我听小月没过，唐奈没过，他好像高了0.1，
所以就这个啊，我就一直是觉得我那个私立医院这个检测
他有点严格，
不是严格，是有点问题、
嗯、
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不是有一段时间去查血的时候，我那个转氨酶特别高，我当时那个医院的那个产检那大夫就跟我说，你去一个正常的一个三甲医院有肝病科的，你去查你这转氨酶就行了，你来我们这儿还得花钱嘛，我说那行，我就去找了那东方医院、嗯、去查我的这个转氨酶，每次查的时候我都跟那大夫说，你给我加上一空腹血糖、
哦、
我每次去我空腹血糖都是合格的，好像是5.1以下吧，应该是。但是那天做糖耐的时候，我空腹血糖是5.1，超过他那标准了。但是我喝完糖水的糖一、糖二都是正常的。
嗯，
他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三个数值，空腹、糖一、糖二，有一个数值没过，哪怕只是高了0.1，就都算我不行。
对，然后之后就开始让他控糖。你说这个孕妇控糖其实挺难的。
对对对，
就是他想吃。在咱们印象中啊，就是这孕妇就得补充营养，
吃
吃，
嗯，
我带你吃好的
鸡腿儿。
那会儿都买好肉，
啊、还办了个好超市的卡，
对、啊，办个是山姆五的。你知道那会儿看到孕妇吃是一种幸福感，你懂吗？就是我觉得我媳妇儿吃好。
我媳妇儿那会儿她去查那些血的指标的时候，就尤其涉及到糖啊、脂肪啊，
嗯，
这些，就在她怀孕中期的时候啊，她所有的指标都是卡边的，比如说这个胆固醇。比如啊，2-4是正常的，
嗯，
它就是2，
哦，低、
等于是所有的感觉是卡着的，
都是偏低的
啊，对对对，全都偏低。但是我结合他吃的东西，
嗯，
他可真的是算得上是大鱼大肉了。那你说是让孩子给吸收快？
这东西反正很神奇，你没法说。
啊、是，
你看老郑他说很多指标都卡着下沿儿，
嗯，
怎么怎么样，你就会有点担心。但如果说他只有一项就还好，
嗯，
你全下沿儿，那是不是这孩子
就是涉及到这个什么胆固醇、脂肪这一块儿
啊、
就都是卡边儿
啊？
但是我就觉得他吃的那么油，他怎么会呢？
那可能就是你们家孩子吸收好，
啊、可能
就
是他吸收了。嗯、
啊，反正小月控糖那块儿啊，
我其实也没控，
其实也没怎么控。但是你要说纯大鱼大肉，也没那么撒开了吃，反正多多少少心理上有点这个顾忌。哎，我听说小鹿这个糖奈吐了，
对，第一次喷了，他那会儿还是想吐呢，喝完这糖水就更难受。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糖奈是让这个孕妇先喝这个糖水，就是咱们那个白糖水，喝完糖水之后多少浓度的我也忘了啊，喝完之后呢，然后再查他血糖，看看能不能代谢掉，或者说这血糖能不能高，反正就这么一个东西，有一个指标，这指标如果说高于正常范围呢，孕妇就有可能得这个孕期糖尿病啊之类的这些症状，不管对这个大人还有孩子都不好。这你要糖太高呢，那可能就是在这个怀孕当中呢，你就不能大鱼大肉那么吃了，你就得控制住了。
它的指向就是说，孕妇的血糖高呢，一个是你有可能会生出这个巨大儿来，相当于你这孩子一直泡在糖水里面嘛，它就长得特别大，然后你这样对产妇的这个危险也大，然后难产的几率就高。再一个是孕妇的妊娠期的血糖高的话，你生出来的孩子有可能反而会低血糖，因为他长期他在肚子里的时候泡在那个高血糖的里面，出来之后没有这些东西维持了，血糖会特别低。
我觉得大家很多都有一个误区啊，我接触这个怀孕这个些知识之前，我也有一个误区，说生这孩子8斤10斤的多牛逼，懂意思吧？就觉得好，说生一8斤一大小的，或者说这孩子11斤，哎呦真厉害。但其实那种孩子其实不好，身体就不健康。
说中国的标准应该是6-8斤，对吧？
7.5以上都不行了，说7.5都偏大了。
对，其实5斤以上，5.5斤吧，我觉得5斤多其实也
还得到6斤吧，我觉得。
我觉得是以现在的饮食标准啊，
嗯，
就我生出来的时候5斤7.28，就我啊，但那会儿的饮食标准和现在不一样，对吧？那会儿普遍吃的没有现在好。
我不知道小鹿那会儿去产检去，产检大夫怎么跟他说的？反正我去产检的时候，尤其是做 B 超，还有我的那个产检医生， 就是因为做 B 超是能够看到这孩子的数值嘛，给他估值。
对。对
B 超的大夫跟我说：“呀，你可别吃了。”
是。
对，他一直都是跟我这么说的。
就是都会这么说。
真的。哎，那个小月出生的时候是5斤多，
斤多
老张你是4斤多，
我是6斤多。
6斤多。
我他妈是6斤6两还是6斤4两，我忘了。
哦，那你在当年算合理。
你们俩谁是早产啊？
都不是早产，
没人。
我以为老何应该是，
我他妈不是，
以为老何是
不是，我不是早产，我妈还晚产了几天呢，
我也不知道。
在节目中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想听到更劲爆的付费节目，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更恐怖的灵异，更爆笑的杂谈，都在我们的付费节目里面有更新。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话茬 VIP， 茬是带儿话音的，就可以找到我们，对这些节目进行付费收听了。
反正唐代后来反正就控制呗，对吧？再后来咱又经历什么磨难来的？
我记得大概好像是在32周还是30多少周的时候，有一次做那 B 超，我那 B 超医生啊又很严谨，又跟那儿做哑话子，说你们家这孩子头尾腿长都是正常的，说这孩子脑大小和这个身高都不错，但是腹围就是肚子这圈特别瘦。我们一开始还觉得那我们可能这孩子就是偏瘦一点呗，但是大夫那意思不是，说这个指向也有可能是基因问题，就是染色体出问题了，比如说这孩子叫什么生长受限，就是32周的时候他就不长了，长个可能3-4斤这孩子他就不往上长了。那会儿的产检是2周1次嘛，他就跟我说，说你下周你一定要来，一定要做一 B 超，我再给你看一遍。然后当时我记得特清楚，他跟我说的是你不用管号，我不收你钱。
你想一说这个，
多吓人
啊，多吓人。而且说的是不是明天，或者不是说当天下午，是下周，那我这周怎么过呀？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来看看这个腹围，如果说还是没有长，那就得去做穿刺了，看一看是不是染色体哪儿出什么问题了。
那会儿我小月又担心了，又开始了。
我记得当时小鹿的那个是我们家孩子就肚子太大了然后说你一定要控制了，就跟小鹿说，然后、
就是、
然后后来
吸收太好了，
对，然后后来就等于是小鹿有那么2周吧，就是每次都不吃饱，那只能那样了，然后再查就正常了，
是，
反正我那一周我记得我还买一袋榴莲，都说榴莲跟红薯特长胎，我就一直吃嘛，吃一袋榴莲，然后吃了2斤红薯。
我觉得这些吃什么，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心理上一直有这事儿。就你老是担心着，我就会问身边的人，你媳妇儿怀孕的时候有没有事儿？人身边告诉我什么事儿没有。
不是，我觉得这都没有用，关键你们身边的人，对
吧？就是你
他说有事儿，或者他说没事儿，跟你这些事儿又是两码事儿。
不是，我心想的是，是不是这概率大？大家一说这个，还没事儿，这过了这事儿，人都说的是我媳妇儿什么事儿没有。那你这个就会担心、啊，
尤其是你再一想到这大夫跟你说说你来吧，我不收你钱，你多害怕。
反正就是天天担心着嘛，天天的抖音什么就天天查着，经过天天吃榴莲呀、吃红薯，后来再一查，肚子比正常还大了。
后来一想啊，我们觉得就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像老郑说的，有可能那大夫啊，他这个经验没有那么足，当时可能跟那孩子的体位有关系，比如说平躺着和你侧躺着，你量出来那腹围是不一样的。再一个是可能每个孩子他也有自己的生长的规律，有的就是先抽个儿，先抽这条，然后我慢慢的我再填这肉。我们家孩子那会儿可能就是我吸收营养全长骨头了，我没长肉呢，你再给我一个礼拜，我这肉就长起来了。
对，有可能是那样。其实说到这个，还可以说一下咱们大排畸、小排畸什么的。其实那会儿我觉得是闯关的啊，我还特意的让那医生，我说你给我数数这个手指头、脚趾头这数憋不齐啊什么的。
没事，多一个也能做。
那你少一个怎么办呀？
你少一个
是少一个没办法，
少一个麻烦。包括还有病指
啊，
是都可以做。但你不是也担心吗？我能不病谁愿意病？谁不想分开呀、
啊？
第一次产检的时候，其实我还抱有一丝希望呢。第一次叫 B 超。万一是双胞胎呢？你想吧，我想一次成型，对吧？之后我死精也就死精，死精无所谓，你知道，一次成型，反正这辈子顶天的不就要俩吗？就完了嘛，对吧？后来一看单胎，
就比如说你发财了，你可能会想，是不是想要第三个、第四个？
啊，对，是，咱按目前的阶段来说，就两个就顶天了嘛，对吧？反正小月不想再生了，但其实我内心啊，我觉得再来一个小妹妹，
拿钱砸他呀。
没钱怎么砸呀？
你再给小月200万，你给我生一个。
是
200万不行，300万能不能生？
是，
不行我就只能找别人了。
哎，我发现老何跟老郑，你们俩都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入戏这种有钱人的生活。 就每次一聊到这个，就代入感特别强。
是，这也是我们快乐所在。
是，咱就说一产检这事儿。再后来啊，腹围什么也都恢复正常了，
以为没事了，
以为没事了呢。结果到最后最后了，又有一事儿，脐带绕颈。
一开始啊，我们那脐带绕颈啊，产检那大夫也没着急，说有一圈绕颈啊，还挺松的。
啊，就觉得没事儿，
我们都没往心里去。后来再去呢，就你这一圈稍微有点紧。然后那会儿呢，我们就准备再过两天加钱再去做一个 B 超再看一下。当时满心以为是不是绕出来了，然后再去查，两圈了。也绕反了。
不是，关键是你两圈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最重要的是第一圈特紧，而且我从那个 B 超那图上都看到了，是勒得挺死的。关键那 B 超那大夫还跟我说，你看勒得挺死的吧。那我就在旁边我就担心啊，在之前其实所有的产检的时候，因为私立医院他是让你去拍照片什么的，我就录好视频给我妈发。但每次其实产检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给我妈发了，包括也不给小野他爸妈发了。
这个问题后来你们还会担心吗？就比如现在
什么问题啊？
就是那个脐带绕颈。
不会担心，因为当生出来的时候，里边的第一圈已经把我儿子下巴颏那块勒出印儿来了，已经看见其实是勒到下颌骨了，就勒到骨头，其实是没事儿。
他那个也有可能是出来那一瞬间勒的，不是在肚子里面勒的。
这个我跟你说，这他妈要是我他妈又得担心了。
不是，现在你让我再想，我还是会担心的，因为他在肚子里面你是不可控的。
我主要是担心他后边，
不是，
就是
生出来了之后，
对，就是生出来了，别回头。就是因为宫内缺氧什么，因为我看了好多这个玩意儿，现在我都头疼。现在我天天看我闺女是不是正常，说这个孩子呀，什么这个肌张力高也不行，低也不行，说这个早抬头也不行，晚抬头也不行，反正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只有你在半岁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对，
对
啊，所以我现在都特头疼。
因为老郑那生孩子中间有点小坎坷嘛，说那个羊水呛着了嘛。
对，因为我闺女是在肚子里的时候就是臀位。然后后来等他到了34周左右，然后就说我媳妇儿的整个的宫颈有点短，说随时可能这孩子会出来，反正大夫说最严重，说那怎么办呀？说只能为了防止他早出来，别造成呼吸窘迫，就先打一针那个催肺针吧。说这个你们看要不要打？
这是干嘛的呀？
促进他肺部发育，如果出来的话，别让他那个肺不成熟有问题。
这就是激素，就是说白了是一种激素，这个激素是促进肺泡成熟的。然后我就来回查这个东西，
不是，就是臀位就有可能会这样，
不是，这跟臀位没有关系，
是他早产，
对，这个是早产风险，
因为当时你们说宫颈管短，我说一下，宫颈管你能理解为就是孩子和那个真正那个出口，
对，
那块比较近，
对，
对吧？你离得越远，是不是概率越小啊？你离得越近，都是一走路把掉出来了。
然后由于他又是臀位
啊，
那臀位会造成他踹一脚，脚就能出来。如果他踹一脚，因为他在里边天天踹。
哎，我说这个臀位是不是在古代就是保大还是保小啊？
不是，不是，不是的。
我觉得是
这个。后来我特意查了一下，北京有相当多的技术好的医院，臀位
能给转过来是吧？
不，臀位是先顺产的，这都不可思议吧？就是我刚开始我也以为臀位只能剖，后来我查了很多东西，包括什么北大这些医院，都是臀位也要具体的看。如果说觉得位置还可以，先试顺产。
哦，
先试顺产。
哦。是可以的。我忽然想起来，就之前咱刷那个抖音什么的，有时候能看到这个孩子一出来腿是撇着的，就腿是180度撇着的。
咱家猫那个第一只生孩子不就是那个腿，它只要竖着呢，它不就能顺出来吗？
对，
那腿别人插着呢，它的口它就出不来啊。我们家那猫就是生那小猫的时候，就是腿先出来的。
嗯嗯嗯，
我觉得反正在古代可能真的是危险。
在古代，人家可能有那种失传的手法，人能给你撞过来。
是
那个叫倒转术吧，还是叫什么？
你不是说你们那个医院也可以吗？
对啊，是啊。然后结果给他预约了一个，现在是先拿 B 超看嘛，看那孩子什么位置，然后开始转那肚子。其实就是和弄水，其实就把这孩子给倒过来了。他现在是头朝上，等着他头朝下嘛。
嗯。
然后结果说呢，刚一碰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就攥着脐带，因为他攥着脐带，就会造成孩子的胎心就会减少。对，等于是那供氧的东西他给攥住了。
嗯。
然后你撒手给他放回去呢，就好了。
哦。
嗯，对，
别碰他了呗。
可能缘分就是这样。说那就算了，不转了。
说到这个攥脐带胎心不好，你像我们家那孩子那会儿不是说脐带绕了两圈还特别紧吗？
嗯，
当时呢那个大夫跟我这么说的，说你不要太担心啊，不要太焦虑，回去注意数胎动就行了，你有任何觉得不对的啊，你随时来医院。什么叫任何不对？就是我当时我也是查抖音查小红书啊，上面都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我当时早上起来或者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了， 我没有任何感觉不对，但我就是预感有问题，然后我就去医院了，然后去了医院就紧急剖了。就是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他玩心理的，
你跟我玩玄学这套，这我就特别崩溃。
那就住院呗。人医生原话是：“你有任何感觉不对，你随时来。”就因为那会儿到孕晚期了嘛，已经30多周了，你随时来。
这你说我，你以为不要钱呢？
我以为你给看看就得了呗，对吧？结果后来小月有一次到了晚上10点11点了吧，差不多吧。
正常那会儿应该动会儿动会儿。
那会儿他动会儿动会儿，小月说他怎么不动了？这胎动没了，因为已经到晚期了，其实胎动挺明显的了，说怎么不动了？我说哟，我说这可能到医生说那个说稍微你觉得不对，那咱就去。我说那咱就去呗，对吧？然后我开着车就拉着小月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小月就开始检查，小月在一块检查。那会儿然后就有一个小护士找我来了，说先生这边交一下费。我说哟，我说这玩意儿交费什么呀？
我说交什么费？
你不是让我来的吗？给看看得了呗。然后一交费，挂号费500，说你先交500。我说哟，我说还交500啊？说那个说一下啊，哦不是交500。说这挂号费500，说刚才检查什么的加起来这个1300。我说哟，我还交这么多钱呀、啊？
能不能拿积分换呀、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也没特多事儿，就没特多事儿。我说行，那叫说你现在啊孕晚期了，说你先留院观察吧。我说我给你找一个房间，说先生旁边也有个一沙发床，你能在这睡，旁边你媳妇在病床上躺着，咱们俩监控一宿这个太心。后来让我们说行，然后找一房间。一晚上3000，好像说是3000，
它不就是一监测胎心的机器吗？
对，因为你住院了呀，你用人病房了呀。那会儿说这钱的时候，所有医生看着我，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会儿他有点道德绑架的状态，那意思就是，先生，你敢说不掏一钱吗？但那会儿其实小月看出来了，小月主动说了，说我们不看了。说我没什么事儿了，说这个
我在这个停车场坐着不就完了吗？那会儿其实是凌晨3点了
啊，
这个、
扛到8点，
对，正常能产检了。
但那会儿我不敢说话，你知道吗？包括我当着小月面，我也不能说。我不管在不在乎钱，让小月来决定。当时小月说我不看了，结果那医生所有还跟我说先生真的不看看吗？你懂意思吧？说您不担心吗？说您的爱人和您的孩子什么的，其实当时包括胎心什么，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觉得整个这个私立医院啊，就我听你讲一些，我真觉得还算好的。回头等有时间，我给你讲讲友谊的那套事儿。
是，反正听完你那事儿，真的我觉得，
你知道我听着都不叫个事儿。
是我这是能花钱解决，其实不叫事儿嘛，对吧？后来然后所有人都看向我，然后我的意思是，我说那就看看。我一松口，医生说，哎行，您跟我来。然后就给我们带在房间了，说这钱的事儿您先不用考虑，回头那个我们待会儿给您申请一个怎么怎么样。当时我跟小月还私下还说呢，说这个申请是不是就不用花了这钱，因为光检查我花了1300了，也花的也不少了。我们俩想的就不要钱了，那就住呗，因为一共就住5个小时。后来到了早上了，然后我在那沙发那块儿萎了一宿嘛，小月在病床上也躺了一宿。到了早上了，然后医生跟我说这样，说那个刚才我也跟那个院长也申请了一下。说您再交800就行了，反正后来让我们就交了800块钱，那已经到这份上了，那就交呗。其实也能耍赖，你懂意思吧？住都住了，不给就不给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可能想的是他老是让咱多花这个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的可能对于那种私立医院来说，多一个住院的人2000-3000块钱，可能人家不是特别在乎这个钱，因为我觉得是，就是我能够相信他是真怕你出事儿，尤其是一个妇产医院，他是真怕你出事儿，就是不管说后期，比如说什么这个他的医院担什么责任，我去找不了他闹去，这都是另外一方面。之前我还查，我发现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产妇的急救级别是最高的。一个3甲医院发生了产妇因为自身的比如什么羊水栓塞或者说什么先天性心脏病这种不可抗力的死亡的情况下，明确是这个医院的责任的情况下，3甲医院是摘牌的。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想3甲医院也摘不了牌儿，我就敢说这个话，而且我敢把这个话同步出去，否则我就要说一说3甲医院。
老郑真是太糟心了，
真的，我觉得他节目时间应该差不多了，但是啊，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本着负责任的心告诉大家，如果说有生孩子的打算，如果您在北京，
别去那家医院、
对，就一定不要去北京友谊医院，我就把名字点出来，一定不要去北京友谊医院，这就是我的体验跟感受。就是你去任何医院都可以，你就其他医院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一定不要去北京友谊医院，好吧。
回头咱们有一期专门录这个北京有医院这操蛋事儿啊、
嗯，
咱们节目最后吧，咱们再把收一尾、
嗯，
我再说一下这个私立医院这事儿啊。我跟小月这个花这钱，就是你知道私立医院他可能接待的有钱人多了，但是普通人也有很多人去啊。你知道他把我们当成那个不把钱当钱那波，你懂吗？钱不是钱，花花，他把可能当成那波了。
我跟你说，一个是肯定是你的安危肯定是重要的，
对，
然后肯定也怕，但是还有一个是能让你住进来那个钱肯定是想赚的，不要想说一两千块钱怎么着。人家就靠着一两千一两千的，
是是是，
对吗？
就对于这方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切都看爸爸呀？这是一种
我明白你的意思，
道德的方式去绑架爸爸，不敢说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会默认孕妇没有办法做决定，他是怀着孕也好，或者说是一个病人的角色，
就是、病人
对，
不是说人家要道德绑架这个爸爸，他是一个病人。
就是包括我闺女那会儿说有早产的风险，
嗯、
要打这个催肺针，也是跟我说。
不是，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对于这个方面，他会默认这个爸爸是同意的，你能理解吧？
嗯，
因为他什么能够比你老婆和孩子这个性命或者安全重要呢？后来小月说，以后这种话他自己来决定。他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他来拒绝，不管是同意还是拒绝，这护士是不会道德上去看我的，你懂这意思吧？而且就是医生，他可能在私立医院他也见多了，就是那种不把钱当钱的，
嗯、
真是那种就几万块钱的叫钱嘛、
嗯，
该花就花，就属于那种状态啊。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不是那个，我们觉得就是就几个小时，包括这孩子那会儿胎心监护也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回家呗，有事我们再来，我们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反正吧，这个生孩子这事儿中间就变得很一波三折吧。而后来生完了孩子，其实一切都是挺顺利的，包括孩子目前也在健康成长当中。
嗯
啊，这个其实跟孩子接触下来吧，我们觉得慢慢也会得到一些快乐啊。但是目前付出肯定大于快乐的，比如孩子每次笑的时候，其实我会内心很开心，就觉得嘎嘎的逗他乐，也会挺高兴的。但你要说对于付出来说，还是付出的目前还是多一些。不过身边人都会告诉我，孩子越大越好，互动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嗯，
就是刚一进家门挺累的，然后他冲见哎爸爸怎么怎么着的时候，也会得到快乐啊。
你看老何这个一收尾一说这个付出大于这个快乐，对于这个付出啊一带而过，就没有妈妈任何事儿，你知道吗？尤其是像老郑的媳妇儿小鹿，现在也在经历着我之前经历的很多事儿嘛、
嗯，
比如你喂奶。然后熬夜，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嗯、
你想比如说我在喂奶的情况下，我们家孩子出生多长时间我就没有一个整觉可以睡，一个都没有、
嗯、
就是比如你起来你要去喂多少多少奶、
嗯、
然后因为你的奶量问题你也有各种什么苦恼什么的。
因为我跟小鹿现在的状态还保持在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恋爱感的状态，
不太熟。
不不不，那倒没有比如辛苦了亲爱的，就可能还会说这些话。
嗯，
我就觉得多说了点呗，对吧？我能做的说实话确实有限。就是为什么呢？比如说熬夜啊，给他喂奶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首先这奶他的确是不在我身上，其次我可以弄他，但是我真的是有一个毛病，是我熬了一宿夜之后，我第二天这我第二天人都没法要。
我特理解你，
不是
就掏空了这个人。
对，我真的不是说我去躲着这个事儿，说我拿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借口。小鹿的确身体比我好的不是一清半点，我始终认为他在同龄人里的身体非常好。
其实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一切都是因为当你面临一个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的时候，
对，
你就可以了。你像老何知道吗、就是我之前你就让我八点之前起不可能的，
嗯，
太困了。
嗯，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五点可以起，六点可以起，三点我也可以起，就是当这个事儿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也有选择，我让我们家孩子吃奶粉就可以了。就这个事儿吧，你不得不去坚持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了。你做不到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你坚持的动力不足。
人没吃不了的苦，
真的没有吃不了的苦。
我只能说你是伟大的，母爱是伟大的。这个是说的真话啊，我是由心的佩服。
不是，老郑还是就是男的没有逼到那份儿上，没有吃不了的苦。
其实是的，
蹲监狱都能蹲，
是
卖苦力都能卖。
是我这天我没睡好嘛，从前天开始，然后我就开始关注我这体重。真的是每天掉一斤，然后但是我吃的是正常的，
嗯，
然后我都担心我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反正我觉得通过生孩子事儿啊，妈妈确实是伟大的，女人确实伟大，尤其我觉得咱俩需要感谢自己的媳妇儿啊，你毕竟这孩子不是姓咱俩姓嘛，对吧？
是，
是不是给咱添那个子嗣呢？对不对？
是不是想说那成语不知道怎么说，
是不是添那个子嗣呢？对不对？
哎，那个四个字儿成语叫什么？添丁
进口，
反正添丁呢，对吧？
添丁进口吗？还有一词儿吗？
添丁进口。反正吧，对吧？你毕竟是他，毕竟这个咱们的媳妇儿是咱们这两家的大功臣。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你不得不否认。嗯、这么多年、唯一做最大贡献就是这孩子嘛？
那不止，不止
我
觉得
说最大、 最大，啊、不是没、啊、别的没有，这是最大。啊
哦、我觉得样样都大，样样都很大、
我觉得是样样都很大，这个是最大、啊，包括以后会更加的爱自己的老婆。
我一直都很爱。
这 虚的话就不用说，但是实话实说，我在没当妈之前，我体会不到、嗯。包括我那会儿就是坐月子的时候，我找了一个月子中心嘛，他会时不常的有这种活动。就是几个妈妈在一块儿，比如插个花啊，然后听个什么课什么的、
嗯、
就当时内心深处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当妈的概念，然后我去那个听那个课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就各种各样的妈妈就会特别特别关心，然后他们会去讨论，哎，我们家孩子怎么着、
嗯、
然后包括问那些所谓的老师，哎，这个怎么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我坐那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格格不入的，我当时会有一种感觉，就我觉得挺可怕的，就是我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实话实说，这是可能是我的问题啊、
嗯、
就是听友妈妈们不要抨击我，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嗯，就是如果你还有一颗年轻的心态，都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就我不是年轻不年轻、
嗯、
是你的心思的问题，就是我能感觉到，就那些咱们经常说哪个女孩她身上可能妈味十足，
嗯，
就你觉得她真的满心满眼全是她的孩子，
嗯，
就我不想成为那样，我觉得挺可怕的，当时我就坐在那儿，我觉得我自己格格不入的，
嗯，
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听这样的课。而且我实话实说，就是虽然啊，我自认为我对我们家孩子尽到了我能做到的付出，因为我你看我现在我们家孩子四个月了，我还在坚持着母乳，这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挺难的，因为你承受的痛苦挺多的嘛。我发现有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心理完完全全去摆正的。我那会儿刚怀我们家孩子，就是我特别特别难受，孕反非常严重的时候。我没怀孕的时候，我就总在想，我觉得这个当了父母，你不应该总觉得孩子是欠你的。
嗯，
就是你这是你自己非要生的呀，你为什么老或是有很多东西强加给他呢？但我那会儿特别难受的时候，我的心理是扭曲的，我觉得他就是欠我的，就他让我这么难受，他就是欠我的。
哎，对。这个怎么说，你心里这么觉得，但是说以后还是要调整，对吧，还是尽量不能指点他们的人生、
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为他们的人生负责，
对，因为没有这个本事。
不不不、
啊、
我跟你说，你们两个现在能坐在这里说这样的话、
嗯、
完全是因为你真的没有真正的参与到教育之中、
嗯、
你就看什么，这个人的这一代一代的基因的这种延续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嗯、
你发现你爸妈身上有哪些你现在忍受不了的缺点、
嗯、
你到了他们那个岁数、
嗯、
你会无一例外你全都有、
不会，这个不会，我可以很明确的反驳你，因为我最近一直做心理学呢，反而是我看到的心理学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很有可能是说你会故意的成为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当然也有可能你会很像他们，这可能是50%/50%，他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去像他，
有可能、
嗯、
行吧，反正咱们这些啊、嗯、这个时间也挺长的了，反正咱们之后吧再聊聊这生完孩子之后的事儿，包括再聊聊老郑那个绝对不能去北京友谊医院的这个事儿啊，
反正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原来对孩子这种爱是有了之后才能明白的，
对
对吧，就是我现在感觉就是说你说我可以，但是说你不能说我闺女，
对，
就是你伺候我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我闺女，
但是
而且有很多的比较啊，就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的、
嗯、
我记得上次老何跟小月过来找我，然后说你们家孩子多少天能抬头，
一星期吧，
啊，对，反正就特别短的时间能抬头
了
嘛，
忘 忘了
反正我忘了几天了啊，
一星期有点夸张、
嗯、忘了
啊、嗯、然后我就老盯着我们家孩子，我说怎么还不能抬头，他们家孩子能抬头了哎，我其实心里会有这个比，
哎，咱两家孩子可一届，
我心里真的会有这个比较，然后后来我就搜，我说怎么抬不了头啊，然后后来人家说呀，
抬头太快是肌张力高
啊，对，后来我搜出来呀，抬头太快肌张力高不好，我说行吧，那就不抬了、
嗯、
其实会有比较的，
对，
就是可能这个东西是你可能自己都感觉不到，
其实你看啊，这期聊的时长啊，作为杂谈类节目来说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其实超过普通节目了，
嗯，
你看我们三个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你看一聊孩子就是话不断的去说，你看表达欲特别强，其实这是一个心理的变化，你要让我们之前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你让我们聊没什么可说的，一句带过，不过我们也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说是我们生孩子周围人就得生孩子，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就是有孩子的快乐，当然没孩子的话你没体会过这个快乐也无所谓，有孩子还要有孩子痛苦呢，对吧，还有有孩子累呢，你也没体会过呀，对吧，我觉得都无所谓，总之呢这个社会就叫爱生不生无所谓，尊重自己的想法啊，行吧，咱们以后再聊吧，是聊聊这些有孩子之后的事儿，再说一遍啊，绝对不能去北京友谊医院啊，
尽量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医院，大医院，
嗯，
对吧，比如说像北京吧，什么301啊，然后什么人民北大啊，协和啊，反正尽量选择大医院，天坛也行、啊、但是就是不要去友谊啊，
行，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咱们之后再聊，好吧，拜拜。
拜拜
拜拜。
孩子，你问我天为什么是蓝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吧。孩子，你问我糖为什么是甜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吧。孩子，你问我爱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你吧。孩子，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说应该挺美好，可能是因为你吧。孩子啊，孩子啊，你问我要不要你的报答，我说不要，因为我欠你的。孩子啊，孩子，你问我为啥欠你，我说人间太苦，没和你商量就让你来了。孩子啊，孩子，我说人间苦，其实也没那么苦，可能是因为你吧。孩子啊，孩子，以后路还很长，别想太多，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就像歌里唱的，有代价，有挣扎。说出这些话，可能是因为你吧。孩子，万一哪天你忘了我，那就忘了吧。孩子，孩子，孩子。